思想，你把人造成能思想你真理的活物，你用你真理的圣灵启示了你要我们明白的一些的真理，使我们的思想在有限的范围里面可以从无限界领受智慧。我们感谢你，求主你真理的圣灵在我们这个聚会的中间对我们说话，因为你启示了，你又用你的光照耀我们，使我们因你的光照进入你的启示，这都是你的恩典。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求主给你的仆人当讲的话语，使我们众人的疑惑可以因为你的光照而得着解开，因为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光照我们，就使人得着自由。我们不能释放你的话，只有你的话能释放我们。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还有问题的请尽快交来，讲员到了五分钟听众还没有来是不大对的，所以请你们大家准时。如果有人问题已经写了，请你现在就交上来，我们就照着你们的需要，也照着神的恩典，可以把真理与你们一同分享。我们现在开始了。新约圣经很多地方都将父、子、灵分别提到，为何神学家硬说三位一体呢？端看圣经的上下文，信三位一体容易呢，还是信三位三体容易呢？不同的信法有罪吗？罪是什么？罪就是亏欠。罪是什么？罪就是失去方向。罪是什么？罪就是差错。所以罪不是伦理性的而已，罪也是本体性的， not only morally but ontologically。 所以这样说来呢，圣经提到因为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亏欠不完整的意义。圣经提到 hamartia 这个字，希腊文就是失去了应当中的的那一个方向， miss the target， 这是指在我们的失落中间有所偏差的意思。第三，在真理的方面有错误的解释的时候，这些都应当被认为是 hamartia， 都是罪。所以呢，对真理的误解同对真理的误向，这些东西应当被列入在罪的范围里面。那因为我们对罪的基本观念受了文化、历史、传统的玷污，所以我们一提到罪人，马上的人那不是我，一定是在监牢里面那些人。那这种文化的玷污呢，使我们很难很透彻的看清圣经的本意是什么。所以罪就是差错，罪就是亏缺不全，罪就是失去方向，罪就是没有达到应当达到的目的等原则，这些都是罪。所以用这个严格则来看呢，神以绝对者、完全者的眼光来看人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差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不全，每一个人都是有失去方向的这个地位，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们都是罪人。那么对真理能不能完完全全、正正确确、绝绝对对这个 无差错的了解呢？恐怕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人呢犯罪以后，人的理性已经受了玷污了。那我在这里要提到呢三件与理性有关的事情。第一，人是受造的；第二，人是有限的；第三，人是因罪受过玷污的， created, limited and polluted。那这三个层次你明白了，你就知道我们不能够也不可以将自己绝对化， to absolutize ourselves, that is ridiculous, that is very very dangerous。 如果我们先把自己绝对化了，我们就在人的身份上装作神的样子，一切的错误就摆出了。毛泽东就犯过这样的错误，把自己好像当作神一样的，先假设自己是不能错误的，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其实他死了以后不到几岁，这个思想就没有了，这思想马上垮台了。所以呢，不能绝对的绝对化那相对界的受造物， created, limited, polluted, everybody, created, limited。 你不要一直跟我们，你就三次一同讲嘛，一二三， created, limited, polluted。 我说受造之物 是受造在与神有本体同本性绝对本质差异的地步里面。这个我给他一个特别名称，在哲学里面有时候会提到的，叫做这个 qualitative difference， the difference of quality。这个把黑板放的离开讲员很远的地方，这个叫做 decorative beauty。要写的是这里，怎么放那么远呢？这个我把它拉过来，这个叫做这个 pragmatic unity。还有刚才请一个人请我挂这个，我问这是什么，我当然知道这是什么，这是录音用的或者听到用的，是录音用的。我就第二挂，我先挂一个听到的人要听的，再挂录音的，因为亲自来听到比有钱买录音带是更应当优先的，知其先后之近道也。你们在美国太随便了，录音很少亲自问我有可以不可以录音， copyright 怎么样。这个叫做 violating human right。 第二，美国录音卖多少从来没有好好报告，多数就以为我为主工作就是了。我也为主工作，我一年60万的经费，这是单的 operational fee。 如果我一个礼拜要 raise up $10,000的话，那么我到美国来损失多少，对不对呢？那你们很少人说我要支持你在印尼的工作，没有，我花时间过来来这里。那我要求你们录音带每一卷卖就留一块加一块钱寄到印尼做印尼的工作，啊，就是这样，也不是为我，为印尼的工作，好不好？那么东西不能卖太便宜的，太便宜的东西呢，在资本主义的国家等于呢自己看自己没有价值，因为这个国家呢是把价值同价钱混乱的，我们就应当给这个国家一些教训。而且如果呢一个东西卖贵了，人会注意去听的，为什么？因为耶稣说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我这些原理都是 biblical 啊，这是圣经的原则。一个便宜的东西，不值钱的东西，人看不起的。你知道为了讲一篇道给你，我要看多少书，我要花多少思想，我一年买书$几千，你懂吗？很多人就把当着传道人只要能够吃饭就可以了，啊！今天美国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社会，打人最贵的，在别的地方打人进监牢，这里打人还可以得到$几百万。Mike Tyson， 对不对呢？你读书读的半死，思考的半死，有几十年讲道的经验也不值钱，但是打架就很值钱，这神经病的国家，我告诉你。所以我的录音带要比别人的录音带卖贵一点。因为我的分量不比别人的更轻，对不对？
对。
从前我年轻不好意思讲，我现在有年龄了不客气了。如果我老远来，你们说哎，飞机票你付，这飞机这钱神的仆人不值钱了，啊。OK， 我今天要继续解答你问题。很多的思想是经过几十年奋斗切磋研讨的结果，所以你把一些不同派别的思想做比较，后来把结晶一句一句分给你们，所以你们要爱惜这个时间。我决定在台上不浪费听众的时间，所以我们好好思想这个问题。那么现在回过头来讲你的问题，你就提到三位一体，圣经有一些地方提到三位同时显现，你有注意到吗？比如说耶稣基督说，他拿着以赛亚的书卷翻开来，就引证那一节，对自己说，耶和华的灵差了我来。所以这里耶和华的灵同我被差的在你们的中间，三位同时显现吗？为什么你不能相信三位一体呢？圣旨被受洗的时候，圣父打开天门，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圣父、圣子、圣灵不是三位同时显现吗？为什么你不接受这个呢？所以呢，硬硬把三位当作三体，或者硬硬把三位当作一位，难道相信一位一体三次不同历史阶段的显现？这都是为了解决自己理性的困难，很难接受他
逃避这个现实，就造出一些假的教义出来。第三样，圣经提到你们的驱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有没有呢？父子圣灵的名是三位三体或者一位三名。你如果注意这个希腊文同英文，你发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baptize them in the name， 那是 singular form。 baptize them in the name， 这个是 singular form， 所以是一个名。 of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Spirit， 所以奉那一位父，那一位子，那一位灵，这三位的名，一个名。除非你不懂希腊文，不懂英文，特别在希腊的文化构造里面，这是很严格的。In hoc patri， 那个 hoc the father， 那个字出来的时候，表示是一个位格，一个位格，两个位格，三个位格。那么应该呢，我们平常应该说 in the name of Rockefeller son and Rockefeller's grandson， 比如说。那么这样的三位用三个名应该用 names， 但是原来的字是单数的，所以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Spirit， 这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不能不接受。如果你不愿意接受，那困难不在乎圣经，在乎你接受的时候有困难，是你的困难。 The problem is in you not in the Bible。 那么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理是 very very difficult to be reasoned out， 但是呢，这是 suprarational。 英国的哲学家 John Locke 有关于理性的问题，他一共分成三个范畴。第一个范畴就是叫做 rational things， 这个叫合理的事情。那么通常与合理的事情相悖的就叫做 contra-rational things， 就叫做违背理性的东西。所以你说这不合理，这个违背理性，这个我不能接受。那么第三个呢，他说不单单有这两个范畴，如果你把一切的东西分成合理与不合理而已的话，那你还不明白有另外范畴，那叫 supra-rational， 是超理性的。所以呢，这个三位一体的道理好像很难用理性去解答，但是呢，三位一体的道理是一个真理。那我举一个例子，我们都有一个叫做无限的观念，其实无限到底多大是没有人知道的，因为有限界不能衡量无限界，这才叫做正常。所以呢，无限界呢就可能想象出这个无限和三位一体之间的关系。如果我是一加一加一等于一的话，这个叫做呢自吹自擂，这个叫做乱讲一场，这个叫做胡说八道，你是九道十道都可以的，叫做胡说三道好了，一加一加一等于一，这个是胡说八道。但我如果说无限大加无限大加无限大等于无限大的，这不是胡说八道，因为这已经在无限界的里面就有一个超过有限界的，所以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事情。神是无限的，为什么你一定要用这个办法去解释上帝呢？也就是我在一个地方讲到，一个人说你昨天说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这个人是回教徒，写了两面的纸张把我大骂一顿。我这个人给人家骂呢没有什么特别反感，因为呢那只表示你在表演你的个性给我看罢了。他说呢，世界最笨最笨最笨的人也没有像你那么笨，还是我冠军，对不对？全世界最笨最笨最笨的也没有像你那么笨，你知道不知道一加一加一等于三不等于一？为什么你说三位一体？我听了以后呢，照我的本性呢，很想打他一拳，这个叫做基本人权嘛。但是照基督徒的爱心呢，很想解决他的困难，因为他实在很可怜。所以我说谢谢你提醒我，七岁的时候二年级学过的数学，一加一加一等于一，我二年级的时候早就懂了。后来我记得呢，我后来升级，后来我三年级的时候我就学到一乘一乘一等于一，一加一加一等于三，我早就知道了。但是一乘一等于乘一也等于一，我后来知道了。我不知道你从前读了二年级有没有升级。我们为什么要用一种某种有限界里面的定律来定无限界的东西呢？ 所以呢，这个我想稍微给你启发一点点，另外一个层次的可能性就是这样而已。那么三位一体的道理呢，我想今天不能讲了，因为为了这个问题，我曾经四天在 Jakarta 对4300个人用四天，每一天一个钟头半，加上另外半个钟头的解答问题，一共是八个钟头解决。后来呢，在台北我再讲了这个讲座，这本书已经印出来，叫《三一神论》，你们可以在这个中国福音社、中国福音会出版社去订来卖。其实我来做讲员以前，你们快快去订一些我的书来，那么你们一边听一边再看，不过那个书要买的，稍微注意看。
对，或书店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
书。
好，那么《三一神论》没有？
有很多，
是有好几本我看了，《三一神论》没有在这里。那么关于三一位一体的事情，我们呢现在就先暂时先答到这个地方，免得呢就变成别人没有机会听其他问题的解答了。我把原则性的先提出来，讲了这么久才第一题。中国基督徒可以烧香吗？可以，烧蚊香。中国基督徒可以祭祖吗？好，我问你，祭祖的渊源从哪里来的？祭祖的渊源是孔子讲过的一段话，有这段话变成一种被认为是可以遵循的一种民族对孝敬的表达的一种形式。那一段话是什么呢？对父母亲呢，生着养之以礼，食着葬之以礼，葬毕则祭之以礼。所以呢，生的时候养他，食的时候葬他，葬完了以后祭他。所以呢，葬、养、葬、祭，这是呢中国人这个祭祖开始的这一句话。这一句话一讲出来以后，是不是呢就是绝对真理呢？绝对真理不是理性的产品，理性是应当归向绝对真理的一个肢体。所以呢，从理性归回真理，这个叫做呢合一，这个叫做返回那真理的本体。理性的本身不能产生绝对的真理，所以当孔子讲这句话，有诸子就在同时代的个思想家就马上反对了。父母活着的时候没有好好照顾他，等他死了才来给他猪给他鸭大吃一顿，什么意思呢？结果老师说还是自己吃的。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当作绝对真理的话呢，以后就妨碍你真正追求真理的心，就变成一个拦阻。那么以后呢，中国历史历代的帝王多数以为孔子的整个系统可以使中国更安定，所以利用这个学说来变成民间一定要遵循的这个真理的社会的伦理基础。其实呢，连孔子活的时候都没有享受这样的特权，他周游列国游说那些掌权的人，盼望他们可以接受他的学说，都没有多大的成功。等到死了以后，大家认为这个可以利用，就拿来利用。在封建社会中间呢，孔子这一套整个治国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大有用处，所以拿来用的。而每一个民族盼望有自己的根，在自己的根里面建立自己的自尊，在自尊中间建立我们整个民族的位分，在这个位分中间可以衡量自己，在国际中间我应当有怎么样的地位。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呢，如果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个根，每个民族的根都是绝对的真理，在世界上就有许多所谓相对的绝对真理。哦，相对的绝对真理就不是绝对的绝对真理，因为绝对不是相对，相对不是绝对，绝对与相对不一样，绝对与相对之间的分别是绝对的。我个人认为，孝敬父母是真理，而且是神启示的真理。在人伦学说中间，在所有伦理关系中间，第一条你要孝敬父母，十条诫命中间神告诉我们怎么做人，做人像神像人当尽责任，这个叫做做人。做人只对人尽责任还不是人，因为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人是顶天立地的。牛有四只脚，你只有两只脚，你的地皮只有动物的一半，因为神造你不是要你伏在那里过一个子孙地的生活，要你站起来可以仰望天，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所以一个人做人做成功，他要对神对人尽责任，不是单单对人尽责任。而中国的父母亲只要孩子对自己尽责任，不要孩子们对上帝尽责任。 所以呢，把自己当作父母，也把自己当作神，甚至我死了你还要拜我。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夺取了最高的位分；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自己贬得很低。因为如果你不给我吃，我会变成恶鬼的。这样一个会饿的神，有神身份的恶鬼可能，这很矛盾的东西，你知道吗？每一个文化里面，凡是以神的道相抵触的地方，都有 self-defeating factor， 自我冲突、自我摧残的那个成分都在里面。没有一种文化以神的真理抵触的时候，不包含有这种自我摧残的可能。但是很多人在文化界里面没有看到这样，因为他们已经盲目了，只相信怎么样把自己的文化绝对化，使自己的世界里面可以名列前茅，这是很矛盾的。有的人说，为什么你信耶稣？耶稣是犹太人，你懂不懂？那我说你信什么？他说我信科学。你最尊重哪一个？爱因斯坦。我说犹太人，岂有此理的。他说我不管，我相信国际大同、共产主义，最相信马克思。我说犹太人。所以如果在某一界中间你相信真理不分国界，就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偏偏要分国界，你是个自打嘴巴、自我冲突的人。今天很多所谓知识分子，我看真是无知无识，挂了一个学位什么都没有。你要谨慎，不要自己用网络绑住你自己。你真的孝敬你父母吗？如果你真的孝敬你父母，生前你与他的关系如何，死后怎么样表达，不要假冒伪善，戴着面具讲一些威胁有信仰的人的话语。当你父母亲生的时候，你要尊重他，你要纪念他是怎么样把你养大的。虽然他有许多缺点，与你相处很久，许多的缺点你都可以看得见，何况当你做人有某一些修养同某一些超过他的知识的时候，你会看不起他，那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他在位分上还是你的父母。等他死的时候，我提议三件事情。第一，常常纪念他的恩爱。一个不纪念父母恩爱的人是一个不孝之子。这个内心的纪念是一个真正对他尊敬、真正对他的爱的一个表现。第二样，你要效法他们的善行。你真正尊重他们，你要效法他一切好的行为。一个父母亲或者世界上给你留下的印象，所有一些好的模范，你真的去遵循出来，你真的照着他好的部分去做，你就是孝敬父母的人。第三，你要成全他的良愿。有许多许多事情，有许多许多的愿望，他死了没有办法把它完成，你完成他吧，那就是真正效法、真正尊重孝敬父母的人。你有孝你的父母亲，不需要他没有睡以前先在那里养蚊子，养的蚊子个个胖胖的，给他看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这么多苦，你用 DDT 就解决了。那这是真的，把这些真的行出来，你就是孝敬父母，其他的不是真的。我们中国人呢是礼义之邦，结果呢就犯上礼都比诈的罪。我们很许多外表很喜欢外表上好看，这个家丑不可外扬，什么都是中国的好，中国的好。我就没有听过，但是实在就是那样。您敢不敢说什么都是中国人好？所以中国人放的屁都是香的，没有这个道理。文化中间合乎真理的保留，不合乎真理的勇敢可以除去它。孙中山先生是破除迷信一个很重要的近代的领袖，我们应当勇敢的学习这些好的榜样。不，我从实际方面来看呢，作为一个中国的基督徒，作为人的媳妇，作为人的儿女，你信耶稣以后，你不祭祖，你就在家中变成眼中钉，变成肋中的刺，这是很痛苦的事情。那怎么办呢？你要求主给你信心坚固，信心坚固到一个地步呢，你勇敢坦白把你的信仰传讲出来，甚至为必要的缘故为你的信仰受苦，被十字架跟随主。那如果你的信心还没到那地步，我也不勉强基督徒逼你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因为那你应当做一个向神负责任的人，是你自己的事情。你们字写的太小的，我放在后面打；写的吵得不得了的，我明天才打，等我走了才打。因为我请问那些 草书的专家看，怎么样帮助和鼓励丈夫也能成为属灵的一家之主，不至于当听而不当讲的基督徒，不至于只当听而不讲的基督徒。我不知道你的文学这么深是什么意思。你的意思呢，你的丈夫是应当做一家之主，这是对的前提，那一家之主应当成为属灵的人，这是很好的这个看法。然后呢，这个也能成为属灵的一家之主，表示你已经了，他也能，那么你比他更领先。那么你要帮助他，鼓励他，这帮助鼓励是对的，因为上帝造女人就是要帮助男人的，不是绑住他，是帮助他。有的人口音不准的读圣经，我看那人不拘不好，所以就找一个女人来帮助他，就把他帮助了。所以呢，这个你要帮助你丈夫成为属灵的一家之主，不至于当听而不讲的。什么叫做当听而不讲？哦，你的意思是单听，单听而不讲，单听就这个单，这个是当。就当有几个意思，第一就是承认承受一种责任，当家当政，第二应该，第三便当。这几个意思弄清楚，这个单的意思就比较这个更简单的，单就是单，还有被单，还有账单等等，就是一张的意思。好，言归正传，你的父亲单听不讲是好过不讲不听单讲的，你的丈夫呢单单听到不讲，单单听话不多讲话也是不错的，最糟糕的不听专讲。所以你第一看到他的好处先，如果你家里有两个人，一个是丈夫单听不讲，而一个太太单讲，就单讲不听，我还是更尊重你丈夫。那你说你专偏负男人，不是，因为圣经说慢慢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不，这个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你不要用上海话讲，因为上海话讲慢慢的，慢慢变成慢慢就是潮州的快快。你还听不懂，潮州的讲慢慢是快快，上海的讲慢慢是慢慢，所以同样一句话你要问你什么人。好，我想基督徒要五样有平衡，听或者看，想知信讲，听看想知信讲，听到思道知道信道讲道，好不好啊？啊，听到才能产生信心，因为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嘛，信了以后思想明白，然后传讲出来才有力量。其实还有一个行道，行了以后再讲出来更好。那你的丈夫要怎么样讲呢？我不知道你的讲是对家人讲或者对外面讲，大概是一家之主。那如果是一家之主，你的丈夫应当对你的孩子讲一些属灵的话语，劝勉他们的话语。是的，不，有时候教导儿女呢，不要以为话多就会有好果效，请你注意这句话。有许多事情我对我的孩子不需要的时候不讲话，我的声音的音量是很大的，像这样的礼堂不用我 loudspeaker 我是足够资格的，但我告诉全家里面讲话最小声的是我，你不想你到我家去问，去住几个礼拜，全家讲话最小声的是我，有时候孩子讲话比他大声，比我大声，太太讲话比我大声，我讲话很小声，必要的时候我把孩子叫来慢慢同他解释，不必要的时候很久不同他讲。为什么呢？ The more you talk the less you influence， 这个叫做相对论，讲太多影响力就少了，一个少讲话的人等到一讲个个就要听了，一个多讲话的人大家一直闭着耳朵不要听他。所以盼望你好好帮助你丈夫，我也盼望你丈夫好好帮助你，这个叫做彼此相爱。你们美国人很危险的，住在美国的人很不懂得彼此相爱， 因为你见面的时候就嗨，哪边嗨，所以彼此相害，很危险。怎么有个国家每次见面就彼此相害的？怎么知道我的祷告是蒙主垂听？那么你先把祷告的定义弄清楚吗？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在永恒者、绝对者、全能者面前承担你的善愿，这叫做祷告。你承认他至尊至高的权威，你承认他最大的主权，你承认他的能力，你也承认你在他面前应当顺从，所以你才跪下。 When you pray, you submit yourself to the sovereign God. When you pray, you admit his sovereignty and his absolute power. When you pray,You submit yourself and you acknowledge you need the grace of him. 你需要恩典。所以祷告是人体态中间所能显出最美的一个体态。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那是最难看的一个样子。当一个人在神面前顺服谦卑，那最美的一个 aesthetic。那么怎么样我的祷告才能蒙上帝垂听呢？你若注重罪孽，你的祷告神不听。如果你利用神，你的祷告神也不听。怎么叫利用神呢？主啊，你如果是全能的，现在做这个给我看。这句话是什么呢？这句话是说，上帝，你什么都是全能的，就是今天这件事我比你更能，所以你服务我。利用神的全能服务自己的阴能，指挥上帝，让他承认，让他表演，他是宇宙的指挥者。宇宙的指挥者再给我指挥，那就最好的。所以有的人信耶稣，这里听听，那里听听，这边的上帝不适合我，这个传道人不合我的胃口，那个不合我的胃口，就找一个适合我的上帝，比较听我话的上帝，我就称他为上帝。但是这个上帝要听我的话，这个就不成上帝，因为变成下帝，因为他听你的话哪里是上帝？他如果是上帝怎么会听你的话？因为你听他的话，对不对？如果你是全能的上帝，现在医病，现在给我看，我就相信你。你就要全能者在你能力之下被你指挥，所以你的祷告不是祷告，怪不得他不听。祷告不是简单的。我前两年在讲的一连串几次讲祷告神学 The Theology of Prayer、我没有机会一个一个同你们解释，因为每一个题目都可以讲一个礼拜的讲座，任何一个题目都可以讲一个礼拜的讲座，不是太简单。我就把那精华很重要的几句话告诉你。祷告不是要指挥上帝，祷告是要顺服自己的神的全能命令下面，让他来指引我。祷告不是命令上帝，祷告是要顺服神的命令。祷告不是利用上帝，祷告是谦卑在神面前，预备被他用。祷告的总结就是被造意志在创造意志之中的结合。 The unity between the created will in the creating will. 耶稣基督祷告生活最重要的一个示范，就是在一句话里面表达出来，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 To submit your freedom before the sovereignty of God. To submit your will before the will of God. To submit your plan before the general plan of God in the universe. That is prayer. 那个叫做祷告。你把这个祷告基本神学的观念弄清楚了以后，才开始你的祷告生活吧。否则你的祷告可能是 expression of your egoism. 说不定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这个。上帝来了来了，那个乞丐来了，那个乞丐又来了，他什么都要。你看很多基督徒的祷告是在这个自己彰显自己无耻的自私的野心。你越祷告越犯罪。如果你不明白祷告是什么，你就跪在那啪啪啊祷告，不但犯罪，而且你啊家世容易坏。有的人祷告啪啪到打桌子打椅子，坐他的椅子都可怜你。主啊，神经病嘛，椅子都没有错给你打桌子，他以为这样就更热心有圣灵了。说谁告诉你圣灵椅子会破的？全本圣经没有人被圣灵充满打一次的，你给我找出来看见有没有一次有没有、我告诉你，最恳切的祷告，最火的祷告是谁？你们回答。全本圣经最迫切的祷告啊，最 最感情最不切哇最火热的是最热切的祷告是谁啊？啊？谁啊？你看进耶稣那么久一问就倒了谁啊？谁啊？
以斯拉。
以斯拉还有呢？以斯帖姓以的都拿出来哇以赛亚以利亚以斯拉以斯帖还有什么以斯玛利啊？以利亚蛇什么全部以的拿出来我告诉你最不切的祷告是假先知的祷告对不对以利亚的时代那些假先知祷告祷告的用石头砍自己还没有这种被圣灵充满这么厉害的人那我想那个祷告根本是不合理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祷告的就是要他的神成全他的心愿现在我要火显明出来使我这个宗教团体可以显出比以利亚的那一派更厉害我要胜我要快快达到我观念中间的 church growth 你快快要达到 church growth 没有照圣经的原则你是圣灵的仇敌只要我这一派能够显出有活就是真的就把我这一派当作就是真理就算了你的真不真不管只要我在这一派我就要这一派成功这是乱来的宗教狂热者反祷告啊不切啊玛利亚听啊玛利亚现在降下火来吧你还不听我的祷告吗再用刀砍自己用石头砍自己满身流血以为这样会感动神他的神说哎呀这么可怜好了给你火柴一把吧祷告火火了吗火热不切吗不切从人来看哇这圣灵降在他身上好厉害或者什么灵在他是这么热切以利亚就说大声一点你的神可能刚好吃饱饭睡午觉你们不够大声他们在哪里没有用时间过了 好了以利亚祷告不狂热不呱呱大叫不感情冲动耶和华求你使这个百姓知道你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你又差我了到他们中间来火就从天上降下来了其实我们不需要肉体的狂热我们需要属天的火热我们不需要自己献上的火我们需要天上降下的火这个天上降下的火是生命的火而生命的火有个记号就是慢性的你说什么这些都是 original language你书里没有看过这些东西为什么生命的火是慢性的是不大有现象的你注意啊我们里面身体在燃烧的对不对呢有没有燃烧呢如果没有燃烧怎么有温度呢它有没有火没有啊带来大发脾气无名火三藏身也没有火怎么知道里面在燃烧因为近期的氧气出来二氧化碳证明里面在燃烧吗所以生命的火是慢性的是非现象的但是是有一个生命本质的所以那个叫做祷告好了同你们讲了一些祷告神学我很盼望中国传道人查经班教会的讲台啊，多多有正统神学的解释而不是单单感情冲动的那种词句而已否则的话我们还是离开真理很远了信的人的永生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基督耶稣若是犹太人盼望的弥赛亚怎么又成了不信他的犹太人的咒诅呢按 98% 现在的犹太人不是基督徒以色列人是选民是他们是哪一种选民是因为肉身做了选民预表的那种选民所以如果你注意以赛亚书特别是40章到66章那一段里面看见有一个很特殊的名称叫做以树如果不是上帝给我们留种我们早就消灭了现在我们留下这些余下余剩之民的意思 remnant remnant 就是余下的一堆民余下的一些这是一种的这个经过淘汰以后剩下的一个很少的数目的意思刚才那个就剩下余音一点什么意思呢挪亚时代神毁灭了这个世界留下挪亚一家这个叫做移民这叫做移树 remnant 所以呢以色列人以为我们是上帝的选民 我们是上帝的百姓，那我就不可一世。怎么知道？
我们有律法，我们有摩西，我们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所以我们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父。
怪不得呢，上帝的灵感动施洗约翰讲，你们不要心里说有亚伯拉罕是你的父亲。我告诉你，上帝能够从这些石头中间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来，却把你们丢掉。这表示呢，如果以色列是选民的话，他不过是爱按外表的形式、肉身的条件做选民的话，他们还不是真正的选民。就在以色列中间，那是真正认识主、真正认识神的恩典、神的真理、基督是弥赛亚的这些人才是真的选民。照样的，如果你今天按外表是牧师的孩子、这世的女儿、是长老的孙子，你是教会领袖的亲戚， it means nothing， 没有用的。我信耶稣几十年了，可能几十年信错了，越信越错，那么越来越困难，从错误中间出来。所以神要请了 真正的选民。我相信以后的世界，上帝在这个特别是共产国家会兴起很多他很坚强的儿女，因为很多他们经过了这些大困难以后，这个思想形态的挣扎，从这个信仰的奋斗困难整个出来以后，他信心坚固，也知道为什么这样信，他会帮助很多的人。但是有很多所谓基督徒的孩子啦，所谓好像以色列一样，我们本来是基督徒嘛，那就倒是很危险的。所以不要夸以色列，你自己在这里写 98%， 我不知道你这个 percentage 从哪里来的资料，可能97.9%。从那里的我是不知道，但我知道很少犹太人是基督徒的。三个月以前，我到马尼拉去 PIC Philippin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Center， 那个礼堂呢会坐4000个人，那个租一天大概是6000美金的，用那个地方租那么大地方，然后大家筹备了半死，有一个很大的诗班，哦，是 beautiful choir 啊，就一个教授来指挥，还有演剧，有我才讲到。那我去飞机从新加坡飞到马尼拉半路，坐在我旁边的满身胡子，满头都是胡子，真是丰富。那么他呢，吃的时候呢，他不要鱼虾，也不要牛肉，也不要，给他选什么都不要，他说 I'm vegetarian please， 他吃菜。所以看这个呢，脸又不黑又不白，满身都是毛，大概姓毛的。我问他 ，Are you a Buddhist? No. Are you Hindu? No. 这个 No， 那个 No， 我就说 What are you？ 这个猜来猜去，不如他自己讲更准确，免得浪费时间，对不对？他说 I'm a Jew， 我是犹太人。OK， 犹太人，我很难对犹太人传福音。上帝就把一个犹太人抓来这里，不能走，坐在我旁边，他不能动嘛，对不对？跑都不能跑嘛。好机会，我就同他讲到了。我就问他一句话， Jewish people produce so many great figures and great men in the world history. Yes, yes, 很高兴。 According to what I know, the percentage of a nation got the Nobel Prize and most is Jewish people. Yeah, that's true. 然后我就问他的， Who do you think is the greatest man in Jewish history to influence the whole world?Well， 哇，他很兴趣要搬出东西来了。犹太人多数是很有学问的人，只要他30岁，你问他很多东西他都懂的。美国人也是很有学问的人，他懂的就是一两种。中国人是很有学问的，每一种都懂，都懂一点点。你不相信你去问。我问他的，他就讲 I think so many， 他说 So many of them I cannot say who is the biggest。 哇，这么厉害啊。我就试试看问他， Don't you think Moses is one of the greatest？ Oh yes yes， Moses is the greatest。 他就讲了摩西在法利上的地位，摩西在这个社会学，摩西在宗教上，摩西在讲一大堆。我就问他 What about Jesus？ 我 who have the bigger influence to the world history？ 他说嗯 yeah, but we Jewish the come Jesus is different. 他说，我说 why 开始讲了，开始一句一句争着他讲了，讲了两三个钟头，飞机快到马尼拉了。我说好，这一张纸我画给你看。我一下子把世界地图画出来，把耶稣放在中间，这是犹太人的地方。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我就讲讲讲讲。他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东西。我说好，那么请你好好去想好了。这是唯一与所有犹太人不一样，也唯一与所有非犹太人不一样，唯一与人类不一样，以神的口气向人讲话的一个，是你们犹太人产生出来的。你好好去思想它。他说 May I keep the paper? Sure, 我巴不得他拿去，因为我画可能一下子我就画几张出来了，叫他画就麻烦了。他说 I didn't think I can learn so many things from you。今天我们为主做见证，不是请你去做礼拜有平安。再见到另外的，就谁就烂掉，谁叫掉在他身上，谁也就跌倒。但是这一块人所不要的石头，竟然变成了一块防脚石头，使真正的根基建在他上面。世界的动摇过去以后，他还永远起立。耶稣是 the only paradoxical being。Which is so successful to manifest the paradoxical nature of God in man's history. 真正活在世界上，在各样矛盾、挣扎、痛苦、冲突、不协调中间，真正成功的存有，而使每一个在他的里面找到了真正成功的 paradoxical nature 的人，都可以与他面对永恒的，只有这一位。人用枪用炮建立政权。耶稣说你们有两把刀够了，动了一把收进去吧。耶稣说没有军事，没有武器，没有什么任何世界所认为可抓的任何一些政权或者社团里面的力量的一个人，但是他竟然是对世界最大的影响，从君王到平民他都有受影响而永远跟随他的人。 paradoxical。 如果进化论是对的，那么这两千来一定很多比耶稣更伟大的人出来才是进化嘛，没有这样的事。所以德国的郭德讲一句话，任凭人类的文化继续前进，永远无法超过耶稣所表现过的伦理，所获过的那一个高超的生活。 The only solution, the only possibility, he is God manifest himselfAs man, 神在人间的显现，除此以外永远没有答案。上帝是全知的上帝，人的祈求他也有所不听的，祈祷除了赞美他以外不就没有其他的意义了吗？人活在他的旨意之下是不是呢？是啊。要不要祈祷呢？要啊。他听不听？听啊。听懂吗？听。懂不懂？懂。给你不？不一定。如果你祷告什么他都给你，再祷告再给你，什么祷告他都听你的，你变成上帝，哪里有这样的事情？怎么你听你祷告什么他都给你，你不听见吗？他不必打，听了为什么不给我？岂有此理，为什么要给你？如果我的女儿看我剃胡须，她说我也要买一只，我才不给她。刮胡子的刀他做什么呢？你说现在也是有女的刮来刮去的，不是不是没有。为什么呢？我不给他，因为他不属于这一类的。我的男儿说我也要一把剃胡须刀，我也给他，但是呢不是现在给他，以后给他，因为还没有生出来挂什么。所以呢这个叫做上帝听祷告的三个方法。第一， Yes, I will give it to you。 第二， No, I will never give it to you。 第三， WaitYour time is not yet up. 所以 yes, no, wait. 大家说
yes, no, wait.
啊，现在上帝听你的祷告吗？听，给吗？不一定，可能 yes, 可能 no, 可能 wait, 好不好？啊，你要等啊，你急急的要命，没有用的。怀胎是九个月的，你三个月就弄出来完了。wait。你要为，这有定律的。
你不要把上帝当作你开玩笑的对象，因为神是神，一切在他的下面。加尔文说，除了神以外， Nothing is greater than the will of God。 神的旨意是最大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任何比神旨意更大。我们活在神的旨意之下，神所定的永恒的旨意，他的自然的旨意，他的救赎的旨意，我们在他里面顺服他，这是我们的责任。我想问聚会所，你觉得是不是异端？我认为不是异端。怎么样定义很明辨异端呢？聚会所起先的动机是很好的，后来发现了一些呢自我绝对化，就逃避不了自己一定要达到的那些困难同那些矛盾，而不自己不自救，结果呢就产生一些很好笑的事情。这是聚会所。为什么聚会所原先的动机是很好的呢？因为聚会所盼望中国人自己信仰能自己向神交代，不是完全走外国的路线，所以这个动机是好的。不过等到中国人自己把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建立在一个自己的形式上而绝对化的时候，就变成含宇宙性的普世性的基督教就脱节了，那就产生教化出来了。真理不是东方的，真理也不是西方的，真理从上而来，使东西方都要顺从的。阿们。圣经不是叫我们跟着这个人走，跟着那个人走。我第一次到美国来讲到，有一些人就很不高兴，为什么你常常讲加尔文说、奥古斯丁说，应该多讲圣经说。那些批评我的人原来是多讲尼弟兄说，尼弟兄说，他忘记了。你讲尼弟兄说同我讲加尔文说不同在哪里？哦，加尔文是人，哦，尼弟兄是神，尼弟兄也是人啊。如果尼弟兄真是 consistent of his own preaching， 地方教会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教会的话，为什么后来在福州有两个教会的他没有反对？ Inconsistency， 他还是人的。你弟兄的道理不等于是圣经啊。你注意看他的工作的在世里面提到了被掳的掳掠的仇敌，他大解特解，其实根本不懂原文，所以那里掳掠仇敌，那仇敌那个字原文是掳掠的被掳的，他全部解错了。所以我们不要跟着人走，你不必跟唐崇荣走。我如果你发现我的与圣经不对的，你回到圣经，不要跟我走。阿们。很多聚会所的老一辈的人是有宗派背景的，所以他们发现了你弟兄一些爱主的东西是很有分量的，他们就跟着他走。但还有那些背后的东西是做他们的根，所以他走的时候还有那些东西拖着，所以结果呢就有一些的平衡。到了第二代的时候，完全不要所谓宗派的，不要卫理公会，不要长老会，不要什么都不要，单单要你弟兄的，糟了。同第一辈的不一样，以后就越来越极端了。到了差不多1967、68年的时代呢，就闹了一个大事情了。所以聚会所一个很大的领袖叫做李长寿 Witness Lee， 他就开始讲关于错误的基督论了。他说的耶稣是被造的，那这个就是第二世纪亚流派的异端出现在中国的这个本土神学 Indigenization Indigenous Theology里面的。所以当李长寿提到耶稣是被造的时候，他里面的一些领袖根本不能接受了。所以呢，魏光熙走他的一派，陈泽信走反对魏光熙的一派，两派在香港斗得死去活来。1970年我到香港去讲道的时候，陈泽信老弟兄风湿脚痛，爬到4层楼的上面，在安素堂最高楼的地方很痛的在那听我讲道。结果他发现呢，神的仆人不是单单在聚会所这里，唐崇荣是真传福音的，他就决定离开，不要让他们吵了。聚会所就产生分裂了。我不认为聚会所是异端，但是李长寿当他如果坚持耶稣是被造的，那个教义是异端。他后来不太多在强调那一方面，但有一些的词句，有一些思想还是很危险的。有一个人指给我一段书里面 photocopy 的一章里面提到这句话，因为耶稣基督有了最深的形象，所以他在罪恶的身体里面，因为他身体是有罪的，所以要被钉死才会解决罪恶，就是胡说八道。最深的形象是说好像罪人的样子，而不是说罪在他的身上，就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担当我们的罪，而不是指他一生是有罪的。这些都是这个似是而非的道理，要非常谨慎。聚会所反对神学，
其实他们基本上都是在都是用神学精神在研究，纪委所反对组织，其实他们组织是很强的。纪委所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你们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可能你们都有这个理论，就是理性、情感、意志是在魂里面的。听过这个话没有？哎，你们听过没有？陈设，你们讲过大概？理智、情感、意志是在魂里面的，请你告诉我圣经什么时候教训这一块？现在说，现在找给我看。全本圣经没有任何一节圣经来支持魂里面是理智、情感、意志。上帝有没有理智？回答：上帝是真理，有没有理智？上帝有没有情感？上帝是爱，上帝有没有意志？宇宙的旨意在他的身上。上帝是不是魂？谁告诉你魂里面有理智、情感、意志？理智、情感、意志是在魂里面，就完全错误的解经，延续了几十年。那么中国教会因为看一些属灵的人就受他们影响了，受一个属灵人影响是不得或者是很难避免的事情。所以我走了以后你们讲话口气有点像我，那也正常。不过呢，把我当作绝对真理是不行的，所以有一些的词句沿用下来错误百出。你们常常讲主的仆人在台上释放主的话语，我听了每次毛骨悚然。说主的话你还没有讲出来，就绑着半死给你释放出来，所以透了一口气，谢谢你。我释放主的话语，我哪里能够释放主的话语？是主的话语释放我，因为谁晓得真理谁就得到自由，对不对呢？真理使我自由，我不能把主的道释放出来。主的道在哪一个监牢坐了？要你去释放他，就是你弟兄产生的名词，错的名词，你就用了几十年，还以为不这么讲的就不属灵，其实你自己不属灵，属灵。这句话从英文来 ，to deliver the message。那么你说 deliver the message 很多意思 ，I deliver a letter to you， 我是把一封信带给你，对不对呢？那你挤牛奶的时候 deliver the milk， 你不能说释放牛奶呢，对不对呢？所以这名称的问题，那有一些人就故意把很普通的名词不用，要用比较特别的名词来表示很著名。哎呀，说法讲到啊太平常了，请唐牧师讲，请唐牧师释放信息，这很特别，对不对呢？那么，这我们彼此交谈，有了交通啊，交通也可以啦。不，有一些不懂的非基督徒以为我们在谈交通警察的事情，以为这 traffic jam 的事情。奉献就不讲，就摆出来，那么旅馆菜馆里面这东西也是摆出来啊！你看，就这些 steward 现在正在奉献了，他摆出来嘛，奉献的名词比摆出来好得多了，就摆出来，我就有树林的气氛，那加上一些的口气，聚会所的影响，也是我在台中讲到完了，请一个弟兄祷告，啊，那弟兄祷告的时候，每一个音的最后音加重的。我就很奇怪，就现在就怎么，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这么大，与我们同在，求主帮助我们，你爱主，我就没有那么属灵。后来我就问他说，怎么搞的？你每一个音都后面这么重的？他说是啊，我都没有注意的。哦，我尝到那边是那边的影响。我就感觉那样比较有灵性，谁告诉你就那才叫有灵性，是不一定的。所以我们不要太秀别人，因为秀别人可能秀成一个样啊，那个样不一定是圣经的样，就变成不像样，对不对呢？有一次这个有一个神学院，就在南京灵修院里面，他们有某一年呢，祷告的都有一个特别的地方，祷告的一般会停下来的，主啊，就停，也不要再祷告下去停了，大家就等不知什么事情发生，以后就慢慢变成以为这个就是树林的一个模式，以后就哇，啊，还加上嘘嘘叫的这样。后来有个人问他，为什么你祷告会嘘来嘘去？他们说，我们也不知道，前上一班的同学是这样，我们就跟着传下来。再问上一班是这样，后来他们说不是，我们的院长贾一鸣牧师祷告常常哇，啊，所以我们跟他嘘嘘叫， 我在问到贾一鸣老牧师，为什么贾牧师你祷告会？他说：“哎呀，燕王啊，他们秀我啊！我告诉你，那因为我年轻的时候那个假牙，等到我老了松了，所以祷告一般掉下来，我就把它吸住了。吸住它不会掉下去，我才能祷告。有时候要吸，要停一下。”他是一个很属灵很爱主的人，很多人就把属灵爱主的人当作一个在对话的榜样，所以我讲到这样你不要跟我这样，我走路这样你不要跟我这样，我就手有点歪，为什么？因为坏了，你好好的你需要这样那就麻烦。好了，如果你认为一个传道人台上一直开玩笑就不属灵，我告诉你，我这些话都是属灵，所以我你感到好笑，其实我不是让你笑，我要你让你思想一些你平常很好笑的事情。圣经说生养众多，那么戒欲是不是违反圣经的道理？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堕胎？到底你要生几个？生不出来找医生可以不可以？回答吗？生不出来找医生可以不可以？生太多找医生可以不可以？谁说的？从没有请教医生可以，太多请教医生也没有问题嘛，就叫做 logic。 我不能生请教医生，我生太多了。每一个人能力有限，有一些人呢，他呢从小太过舒服了，一点点烦乱他就精神受不了，那样的人特别是女的不可以太多孩子，免得他崩溃。他崩溃不要紧，他的孩子个个崩溃，还有又要建立家庭再崩溃下去，那就麻烦了。为什么有一些人精神受不了一点点的复杂的事情？因为从小太舒适了，所以你们的孩子哇宝贝的不得了，睡觉的外面给他贴一张纸， Baby sleeps here, be silent please。 我每次看见那个东西很想把它撕掉。你的孩子很宝贝，别人不宝贝，那你把这个孩子放在那惊得不得了，怪不得你的孩子长大猫一叫他就神经错乱。你的孩子小的时候给他尽量可以适应各样的环境，也大了他就舒服了。我不准我的孩子挑衣服穿，小的时候你今天穿这件他就听了，我煮什么你都要吃，你说这个不好吃不吃，好别的不必吃，你给我站在那边不必吃。你要学这些话啊，三岁以前我的孩子我严格的不得了，我四个孩子三岁以前都给我赶走过。六岁的时候我就剩下一半严格，十二岁剩下三四分之一严格，十八岁以后我不必严格了，已经成功了。有的哎呀小不懂事，大了就会懂，小了不懂大了更不懂，因为圣经说有的还要嫁给他。有什么？他有不懂，以后还会嫁给他更不懂。圣经的原则你要用啊！我告诉，不要以为那个是单单开玩笑。哎呀，小孩子不懂事，不要管他了，不要太严格。小时不严格的管教，大了一定不像样。三岁定八十，等到你十二岁才能严格的时候，我告诉你很危险的。他却把你当作不爱他的人。等到你十八岁，你喊他严格的时候，你严不来，他体力比你大，你会打输的。我刚刚在自己的教会一连七次讲幸福家庭，另外七次讲教养儿女，十四次，三个多月，现在两本书都印出来了，但是印尼文的，不是中文的，也有可能需要的把它翻译成中文好了。那么言归正传，生孩子多，圣经的教训，遍满全地，现在地已经很满了，不太一样了。那么如果这个世界没有节育的话，那就很麻烦了。孙中山先生盼望中国人口十亿，我那个时候八岁看到他这个话，我马上一个思想，十亿达到的第二天怎么办呢？你每天会生很多出来的吗？你盼望中国人口十亿，第二天就十亿多几百个，多几千个，多几千个，是不是要杀掉这些呢？ 而且人是医学越来越进步，所以老的越来越不容易死掉，婴孩死亡率减低，老人家延长寿命更多，所以呢，这个人口越来越膨胀了，怎么办？现在又有一个现象了，20岁开始做工，50岁就要退休，90岁才死掉，做30年要退休40年，这个很久的，就很久，每天要吃饭的，怎么办呢？还有一些人从来没有预备养老，没有预备防老的，就是直接哗哗哗哗完了，就变成别人的累赘，从来没有出息的。所以人类社会问题是越来越严重。现在日本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那些老的没有办法活，没有办法健康，没有办法恢复他们的活力，又没有办法死掉，又空啊，不知人世几十年活着，成为社会的重担。我盼望我不要活太老，啊，盼望你活老好了。但是孩子，我想节育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只要不要用伤害到母体、伤害到婴孩的这些可能性。如果已经成了胎，不要堕胎，不要堕胎。已经成了胎，就要尊重生命。还没有成胎以前，你尽量使他避免成胎。这是我的看法，如果你不赞成，那有你的自由，因为你问我，当然我大多数用我的答案嘛，对不对？请问你对预定论的看法？我绝对接受预定论。除了预定论，你无法解决整个基督教与非基督教之间的这个不平衡的现象，你无法解决那些人到最后从来没有听过福音到底是什么意思。很多福音派的人很愿意用一节的圣经来表示神的爱活的伟大，他愿意人人得救，不要一个人沉沦。那个 all， 他要万人得救是 all， 所有的人得救。这个 all 圣经出现很多次的，耶稣说人子被举起来就吸引万人归向他，也是一个 all，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信耶稣呢？如果你把 all 这样衰，这样草率的解释，你不可避免的逻辑定论就你一定要接受普世论的思想，全世界都得救，但是不可能的事情。圣经清楚告诉我们有灭亡之子，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这样这样的人要受永远的审判，永远的灭亡。所以呢，预定论是一件圣经的教导，虽然在理性上很难接受，但我告诉你，神这样启示，我们应当有一个在不能完全明白的时候先顺服神的责任。但是预定论对我来说理性上没有冲突，没有困难，这个问题需要大概10个钟头辩论，10个钟头解除有关的其他的细节，然后才能好好讲解出来。今天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如果你对这个题目有兴趣，你再问一些细节，可能明天给你们回答。请问基督教的耶和华和伊斯兰教的阿拉，哪一个是唯一的真神？为什么？每个宗教都有他的神，这句话已经错了，因为佛教是没有神的，佛教只相信人人有福性。我想佛教应该更推广的说，连蟑螂蚂蚁都有福性，不是单单人有福性。这种广泛的把福性放诸各种生物的上面呢，是一种人性的推敲，而不是真正的事情。人是人，万物是万物，无论宗教，无论进化论，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分界。那个绝对的分界是一件事实，而这个分界所提出来的，这个分界所给我们看到的人类的本性中间的那些本质，远不是所有的生物界里面所有的最高的本质总和所能解释的。万一人太伟大了，所以呢，如果你说所有的宗教都有神，这句不对的。许多宗教都信神，这是对的。许多宗教信一些神，有一些宗教只信一个神，这个是对的。只信独一的神的，严格的说起来只有3个宗教，就是犹太教、基督教同伊斯兰教，相信独一的上帝。而犹太教相信独一的上帝，基督教相信这位独一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 伊斯兰教相信这位独一的上帝不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伊斯兰的教所信的上帝是独神 monotheism， 基督教相信的是独一的神 monotheism， 但是基督教是 mono and triune God， 但是伊斯兰教的相信的是 monotheism， the only God， 独一的上帝，还是不一样。好，现在我举个例子，我说我昨天晚上看到月亮，哎，是啊，我也看到了。另外说我也看到了，昨天的月亮这么圆，满圆，真是好，你在哪里看到的？我说你呢？他说我在井里看到了。你呢？我在镜里看到了。你呢？我在河里看到了。你呢？我在窗里看到了。问我你呢？我在天上看到。我不是我在天上才看到，是我看到他在天上。好，现在我请问，河中之耶，镜中之耶，井中之耶，窗中之耶，天上之耶，是不是五个耶？几个耶？是不是同一个耶？是同一个耶，但是不是都是耶？同一个耶，这四个呢？耶影，耶影，耶影，耶影，耶影不是耶，大家说。好，只有一位上帝，是每个宗教都有上帝观念、上帝的信仰、上帝的教训，是上帝的影子，上帝的影子，上帝的影子，上帝的影子，上帝的本体。那本体在哪里？在基督里面显明出来。所以耶稣基督讲，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上帝。这句话是本质差异中间最特殊的，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可以讲或者讲过这样的话。从基督论，你认识那神的本体。You understand and you experience the reality of God only in the true Christology， 在基督论里面看神。我们的时间到几点了？
5点。
哦，还有时间。研究自然科学的人，如果发现对自然界的知识与圣经的描述不一致的时候，有冲突，应当怎么办？啊，这是很好的问题，这是很需要好好去思想的问题。而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就是说呢，当我们发现圣经的技术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结果有所分别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冲突应当怎样去处理？先把科学这个字做一个解释。什么叫科学？读科学的举手，举手，举手，举手，举手，举手。啊，手放下来。什么叫科学？啊？已经有一个人念了，大家不注意听。Science 这个字啊，是从拉丁文来的。在拉丁文 ，science 这个字只有四个字母。是 skill 的意思是什么？ I know， 我知，这是生命中间一个层次而已。第二个层次是什么？ cogito， 我思。第三个层次是什么？ credo， 我信。你结婚的时候是用科学，或者是用生命经历，或者用思考研究，或者是用亲身体验临床试验去结婚的啊？你说我要研究这个女子，研究的清清楚楚才同她结婚，因为我是研究科学的，怎么什么都用科学，就是娶太太不用科学了？所以你把太太当作科学研究的对象，那个时候还不是太太，你把它当作科学研究的对象来研究一番，他已经吓跑了，不跟你在一起了。所以你好，我现在明白了，查他的血，没有 hepatitis， 没有 AIDS， 没有麻风菌，什么都没有。你最后说好，这个再查他三代十八代，啊，没有麻风菌，也没有黑人的祖先。也没有百人的祖先，纯粹黄黄的，就是担保皇帝的子孙。 所以皇帝生皇孙。现在呢，我要和他结婚了。我用科学研究了他的血、他的细胞、他的血型、他的一切都研究完了，我同他结婚了。我告诉你，你还不是科学。为什么呢？你研究的是他的过去，对不对呢？对不对呢？这到现在，你研究的是他的过去，直到现在。但你结婚是同他的未来结婚，你不是跟他的过去结婚的。你懂不懂我这个话呢？你是以他的过去结婚，不是？你研究他的过去，结婚你他的未来，所以你这个科学根本只应用在过去，不应用在未来的身上。因为不应用在未来的身上，你为什么同他未来结婚？要研究他的过去，因为你先相信过去同未来有关联，这个还是一个宗教的范围，不是一个科学的范围。所以一个人结婚的时候，已经在宗教领域里面施行了他的物质需要，已经在宗教的领域里面用他的宗教性的方法来牵连到他的科学研究。 OK， 科学是什么？是我知，这是人性中间的一个范围而已，而不等于是人的整个范围。第二样，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比人更低的自然。注意听下面一句话，所以呢，在自然界中间找出所有隐藏在被造界之间的定律，产生了我能知道的知识，这些学问呢，就叫做科学。所以人用理性是动物没有的，人用理性作为工具去发掘隐藏在自然界神所创造的万物中间的定律，把它全部发现出来以后，就分门别类，一颗一颗好好去修，叫做科学。科学就是呢，把知识分科来修，这个叫做科学。所以你研究地质，地质学；你研究物理，物理学；你研究化学，化学；研究生物，生物学；研究星象，研究气流；你研究各样的天文，天文学；其他的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一科一科好好学，就叫做科学。第二个问题，你没有发现以前那些定律存在不存在？存在。你没有发现那些所谓科学真理以前，那些所谓的自然的科学真理存在不存在？早就存在。真理不因为你发现才存在，真理也不会因为你发现而改变。真正改变的是因你知了它以后，你的生命更丰富。所以你因知真理而你改变，不是真理因你知而改变它，是它改变你。所以真理的本身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而我主观的研究的结果呢，我对真理有所认识，我就从无知变成知，享受了这个快乐，享受了知道真理的喜乐，这是科学过程。我把自然当作研究，然后呢，把自然的知识挖掘出来的时候，我发现科学，这是我的伟大吗？这是我的享受。我不说这是我的伟大，但对那些没有办法像我这么能力来发现这么多真理的人，看看我很伟大的科学家，对我来说，我正在发现已经有的东西。好，这已经有的东西是哪里来的？这就牵涉到信仰的问题。自然的，当你说是自然的，你是需要信仰；我说是神创造的，我也需要信仰。所以在科学范围同在宗教的范围里面，基本的最先的这个优先的最基础的这个信念本身都是宗教性的。我相信大宇宙自然是本来就有的，我相信神创造的，这两种基本前提的信心都是属于宗教领域的信心，不是科学有办法去显明出来的。现在 Black Hole Theory、 Big Bang Theory 给我们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更合乎了解宇宙有一个源头是一件可能的事情。所以相信宇宙有一个源头，这不是不合科学的事情。而你相信宇宙有个源头，却不把这个源头归给神，我相信宇宙有个源头，却把这个源头归给神，这还是一个信仰。而我们在同等地位中间呢，相信宇宙有一个源头，而我相信这个宇宙源头是神。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本身就是真理的本身。 那现在就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到底真理意义是比自然更大的，真理意义是有生命的，或者真理意义本来就和自然同等的，真理是没有生命的。我相信真理是有生命，真理是比自然更大的，真理是有位格的。我相信这样的相信是比较合理的。我相信这样的相信是比较合理的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呢，自然物质如果是一切存在的唯一基础的话，物质的静止性、物质的无知性没有办法解决物质的本身有计划同设计智慧的可能。而我相信真理是有生命的，真理是有位格的，真理是有智慧的。这个真理有位格、有生命、有智慧的真理，成为启示，成为设计，成为计划一切的源头。这是一点不违背科学，而且很有真理的事情。所以呢，基督的信仰，基督徒相信神创造宇宙，这不但不是一件不合科学的事情，是一件比所有认为不必要神就可以解决科学问题还更合科学的事情。在希腊的思想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结打不开，那就是封闭系统 The closed system of the worldview。 而基督教思想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叫做开放的系统 The open system of the worldview。 什么叫 closed system 呢？就是这个自然界自己可以解释里面的一切，所以你要明白这自然的一切就在自然解决，自然里面找出它自己，你可以解决一切。基督教说不，这自然是被造的，所以它的因同它的实际智慧的源头不在里面，而在这个外面，是神创造、神计划、神设计这个。那现在来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如果你相信自然是自由拥有是不可能的话，为什么你用同样的原则可以相信上帝是自由拥有的？你明白这句话的重要性吗？啊，这一段很重要了啊、哦！为什么我相信自然是自由拥有的？你认为还不合理，而你相信神是自由拥有的比较合理呢？我们就牵涉到 Bertrand Russell， 一个大英国的哲学家，或者英国的大哲学家，免得以为大英国，也是英国很小的。就英国的一个大哲学家罗素，其实他是很啰嗦的，讲了一句话，在他写的 Why I am not a Christian， 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那本书里面提出来。我呢有一个时候注意看他的书，哎，我认为这个人是很聪明的，因为他在哲学上有特别的成就，他在数学上有很独特很精辟的看法，所以他的 Alfred North Whitehead 一同写了一些数学原理，所以呢后来吵起来，不，那些原理没有跟着吵就是、他写了一些 Newton Morning 什么哲学理论也有很特别的地方，他讲哲学可以啦，他讲这个数学很可以的，但他讲神学呢宁可不闭口还比较有智慧。因为他说什么，如果你问基督徒宇宙哪里来的，基督徒一定回答上帝造的。你再问基督徒那么上帝是谁造的，基督徒一定无言以对。所以呢，基督教是不攻自破的宗教，这样简单哈、哦。你问基督徒宇宙哪里来的，基督徒说上帝造的。你再问基督徒上帝哪里来的，是谁造的，啊，不攻自破了，就完了。所以呢，我一看了这个呢，我才知道原来罗素是很笨很笨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的中间告诉我们，他的神就是被造的神，神是谁造的，他用这个前提来解释什么叫做神。如果神是被造的，神就不是神。所以牵涉刚才我讲的，为什么我可以相信神是自由拥有的，你明白这个自由拥有这句话吗？Except existence from eternity to eternity， 自存永存，自由永有的神，这是圣经的话语。为什么科学家或者不信基督教的科学家可以相信自然是自由拥有的？那么呢，基督徒偏偏要说是上帝是自由拥有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不同的地方是自然，这就是一个封闭系统的描写，而神是神自我的封闭系统，但是它比自然更高，所以我相信自然是一个果而不是一个因，神是一个因。那么如果你把自然当作自己是一个因的话，你就应当认为自然本身是万能的，自然本身是有智慧的，能够设计一切的。前几天我同林旺杰弟兄开玩笑，因为他对照相机有兴趣，我也有兴趣， 所以他说现在设计的是这样是那样，我说我有一种更好的东西出来的，这镜头是双层的，两个的，而且他这个 zoom 啊，不是单单从28到135啊，这 zoom 呢可以到2000的。他说哈，哪里买的？这样好的，我就很紧张了。我看他紧张，我就讲更多给他更紧张的事情。而且这个照相机很特别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用几十年不必修理的，而且呢，它碰的东西不好的自己消失掉，好的会自己存起来的。他说这样那很好的，不必浪费很多的 film。讲来讲去，他说在哪里买的？我说 made in heaven。什么东西呢？就是你的两个眼睛嘛，对不对呢？就 autofocus 啊！你们常常就没有怎么想感谢上帝啊？你看，你看山上，你看山峰上，它有一只老鹰。你看看那时候，忽然间你太说：“哎呀，糟了，这一只毛虫，你帮忙我！”你一来的时候，嘘，马上到这边，你会不会慢慢调 focus？ 对不对呢？你想这样多奇妙的事情是自然产生的吗？你相信自然本身有这些又因又果的智慧吗？我认为 Bertrand Russell 是 not qualified enough to talk about God， 因为根本他不明白什么叫做 God。 一个人不知而随便讲是彰显自己的愚昧。所以呢，当你发现自然科学与圣经有所冲突的时候怎么办？这个单单这一题可以讲一个讲座，大概几天的时间讲，我再讲一点点好了。其实还有很多很奇妙的机器，你看过有一种机器啊、哦？这机器转，你倒水进去，吐口水进去，汗滴进去，小孩子小便进去，后来转着变成苹果。你们看过这种机器的举手？还有没有？啊，我们印尼我有了，你美国还没有的呢。看过没有？很奇怪的，哪里有这样的机器？我们那边有，就是苹果树嘛，对不对？小孩子小便在哪边、哦、你吐口水在哪边，又不是生出苹果来，哪里有这样伟大的科学家可以造这样的东西出来？天下太多神迹，你说没有神迹？你看多了以为正平常了，所以呢，你就不把它当作是神迹了。其实神的创造今天还继续不断显明出来，科学家不过追其末端，了解一些现象，写下记录而已。而神就创造这奇妙的东西。等你有一天坐了这个太空船到月亮去，哇，你同你的太太平安到达，你很高兴的时候，你就开你的那个盖，同你抱抱亲一下的时候，马上没有氧气，你才发现这个世界太可爱了。你在月亮看 Coca-Cola 也没有， McDonald 也没有，肯德基 Fried Chicken 连 Chicken 都没有，哪里有 Fried Chicken？回头看这个世界，有象有老鼠，哎呀，真是太可爱了。你想这都是自然的，都是产生的，这需要很大的智慧。我如果到一个礼堂，我一看就知道这礼堂设计的怎么样，因为我是设计礼堂思考很久的人。我自己在印尼设计的一个礼堂，在全印尼回应是最好的，会做1000多人。我一看就知道这个怎么样。但你真正看见伟大的设计的时候，今天2点到3点期间，这个大学的校长亲自带我们两个人去看他一些重要的建筑，我就开始注意了。等一看就知道，精心是普通的，或者精心很精细的，是很高的智慧，或者粗制滥造，一看就看得出来。你一看 ，for those who knows the difference。不懂的人看同点，懂的人看不同点，照样的。当我们看见自然界和圣经充足的时候，请你注意，圣经是一本文学的书，是人性描写的书，不是以科学的那一种很绝对的这个标准的描述的书。比如说太阳从东方出来，这不是科学的话，但是到今天这么伟大的科学时代，没有一个文学家说地球在转的时候就正午了，在转的时候就晚上了。这到今天文学家还是照样东方吐白，太阳东升，这个词句要一直用下去。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是文学，不是科学。但是虽然如此，圣经里面也启发了太多科学的事情，甚至许多的东西在科学的准确上，圣经还可以永远不会被科学淘汰掉的。
那么你说现在事实证明科学和圣经记载有所冲突，我们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呢？好，现在正题来了。父父的正，正父的父，父正的父，正正，你不懂啊，跟着讲嘛，我这疲倦的不得了，你啊，父父正，正父父，父正父，正正的正，这不是科学？我知嘛，当然是科学。好了，假宗教同假科学可以狼狈为奸，真宗教同假科学产生冲突，假宗教同真科学产生冲突，真宗教同真科学会产生和谐的，就用这把钥匙去处理这个事情。啊，举一个例子来说，当我们发现原来地球是绕太阳的时候，好，教皇就同哥本尼就吵架了，啊，砰，哥本尼克斯吵架的时候，一定有一个对一个错的，对不对呢？好，结果呢是哥本尼对，是教皇错。但是为什么教皇错还敢欺负科学家呢？因为他以为自己不会错，所以得到一个结论，以为自己不会错的还是有可能错。大家说一二三，以为自己不会错的还是有可能错，以为自己对的不一定就对，一二三，以为自己对的不一定就对。在宗教界里面有没有人以为自己对其实不对？大有人在，包括我有可能的。200年以前，美国的医学用抽血、抽血、抽血来医病的方法呢，很多是错的。你现在看几十年前的科学定律，很多是错的。杨振宁、李政道，那推翻一些前人的科学著作，才拿到诺贝尔奖金的。相对论就把过去的物质的绝对观念把它打破了，才拿到他的这个相对的地位的。所以呢，科学本身不过是知识，而知识的本身是在乎要怎样忠于事实，而事实的本身不变，对事实的认识可变。这样，圣经里面的真理同自然界之间知识的真理是从同一位的神而来的，因为神创造宇宙，神启示人生的道理，这应当不冲突。我可以叫做 unity of the truth, one source。如果神是生命之主，神也是自然之主，这应当没有冲突才对。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怎样在正科学同正统的神学里面找到一个彼此之间的这个的了解，同彼此之间的和谐。所以呢，当真理不变，但是对圣经真理的解释差错的时候，容易与科学产生冲突。当科学还没达到完全的地步的时候，容易与圣经的真理冲突，这是很正常的，可以接受吗？那你不能说你对圣经的解释是绝对的，除非有一些的绝对的教义你要持守，比如说三位一体的道理、神人二性的基督、圣灵是神、重生人，这些绝对性的真理你要持守。那么现在科学发现一些东西好像同圣经不一样的时候，圣经呢，地的四方啊，地四方形的，其实圣经讲地的四方不等于说圣经说地球有四个方，这么傻瓜的。地的四方是指从四个方向，因为圣经里面四是地的数目，春夏秋冬、东南西北，这个四个数目，四指地的数目，三十数天地题目，三层天，三位一体的上帝，圣在圣在圣在，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三次出现，耶稣三天同时地复活，这个三是神的数目。所以这个人不是告诉你要绝对，因为耶稣第三天复活同三天三夜这个期间时间上是有差别的，但是三这个字却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应当把那个意义的重心在哪里当作重点，而不是把细节的差错当作重点。圣经有没有说地球是圆的？有，哪里讲呢？ God sits upon the great circle of the earth。 以赛亚书40章22节，上帝坐在地球的大圈之上，这是在哥本尼以前差不多
2500年写下来的话语。所以呢，你看地球有柱子的吗？好像圣经提到地的柱子、地的根基等等，但那个意义到底是什么？圣经就提到地被悬在太空的中间，在哪里呢？在约伯记第27章第6节，或者26章第7节，你等下再看看，大地悬在太空。圣经有说地球是椭圆的吗？有，你摄取大地，如同人摄取鸟蛋。地球像鸟蛋，这些话呢，你不去读，就读来读去读那些人解释的。我告诉你，我这一生呢，就对传统已经领受了许多基督教的教训，特别是东方的，有一些的怀疑。所以我自己后来研究，自己好好去查考，我讲出来道同很多的传道的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太多伟大的真理我们还没有讲清楚，难道我们就把自己去对话了？所以如果科学同圣经有所冲突的话，你不必太紧张，因为对圣经的解释可能有差错，科学的本身也可能有差错，是这个原因。万能上帝拣选了以色列人民族来张扬他的道，但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来说，并不接受耶稣基督。是否万能上帝错选了？不是的，上帝选任何一个民族，如果那个民族绝对化自己的非绝对，就马上用同样的毛病来害了自己。所以这件事情可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如果基督徒认为我是基督徒吗？所以我就告了你等吗？马上就像犹太人一样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这样错误。如果这样的话，上帝是万能吗？万能什么意思呢？万能是什么都能。我告诉你，圣经清楚记载上帝很多不能的事情啊，我没有听过。你说我的牧师大概不同意你讲这个话，有没有？成牧师，圣经有没有记载上帝不能的？有没有？有吗？上帝绝对不能说谎，有吗？圣经的话，上帝不能背负自己，有没有啊？上帝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有吗？上帝不以无罪的为有罪，有吗？这一类的话很多，是上帝不能很多，不必你讲，他自己先讲了。上帝很多不能，凡是违背他本性中间的东西他都不能，他不要做。为什么？因为他乐意把自己的万能限制他的永恒的本性的良善的范围里面。所以我用一句话表达好不好？ Satan can have many faces, God has only one face。 撒旦可以一天一个面貌，上帝永远就是什么。所以魔鬼比较多 variation、比较多这个角色可以来装备自己，神不如此。所以你做好人呢，你会体会呢神的一种痛苦，就是呢好人呢诡计多端行不出来，坏人诡计多端行得很自由。所以呢好人常常吃亏，有没有啊？你常常感到自己吃亏吗？不一定你是好人哦。但如果你要做好人，你就常常感到这样多限制，这样多麻烦，他什么手段什么方法都用，不择手段使达目的，哇，白白做了好人了。其实我告诉你不要紧，用手段这个讲台真的做得不到，所以害我们老弟兄一直运动，怪不得你这个身材不会太胖。讲到哪里啊？你看我就是做老实人吃亏了。其实呢，实实在在告诉你，当老实人耐过一段时间以后，就看见了那些虚荒欺骗的人实在是吃亏的。真实的东西同永恒是连在一起的，真实的东西是不变的，不变永恒绝对有一些关联。所以呢，你暂时吃亏不表示你常常吃亏，永远吃亏，你以后还是会蒙恩的。我们的时间到了5:01了，是吗？所以我们就结束在这里好吗？后会有期。我们低头祷告，怎么没有祷告要跑掉的？真感谢主，是不是跑掉？主啊，感谢你，我们有许多
有太多我们的理性没有办法完全了解的事情，但你是真理的源头，你是启示的源头。主啊，你创造了宇宙，你又把理性放在我们里面，不是叫我们明白宇宙之后就与你作对，乃是明白宇宙之后看见你奇妙的作为就感谢你荣耀你。求你帮助我们不过一个自夸自义以至于自我毁灭的道路，你给我们做一个懂得享受你所创造的万有，在其中的知识认识你的智慧，我们更把理性归回给你荣耀你。帮助我们在解经的时候更谨慎，帮助我们在研究科学的时候不是自夸自大，说我们没有理由明白你所造的万有多么美之后我们就抵挡你成为你的仇敌，我们只能说主啊，你所造的太奇妙了，我们感谢你，你造这些使我们可以知，使我们可以乐，可使我们可以享受，也使我们可以看见你的恩典，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求你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赐福我们每一堂的聚会，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